你别说，这女贼着实有些漂亮，瓜子脸，大眼睛，一头掩耳学生短发，才刚出浴带点红晕，显得秀美动人。身上穿的是件白色缎子短睡衣，白皙粉嫩的小腿露在外面，还光脚穿了双透明的细高跟拖鞋。不过她现在没精打采的，又开始打哈气了，看来毒瘾又要开始犯了呢。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文丽先问，他却没有回答，爱理不理的样子。
你说话呀！
身边的华英推了他一下，他却顺势跌倒在地，华英只好又把他抓回板凳上坐好。
我来吧。
沉默了一会儿，我笑着很有把握地对文丽说，文丽也对我笑笑，我看着那金丝眼镜下面柔媚的笑容有了点感觉，伸手过去搂住她的细腰摸弄了一阵子，另一只手则顺手摸到了身边坐着的谢娟短裙下裸露着的柔滑细腻的丝袜大腿上，摸得谢娟一哆嗦。
好好记录，别乱动。
我回过脸来，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命令着她，她哪里敢动，只好继续端坐着任我轻薄。
好吧，我们来做个交易。
我提高声音对面前的女贼说，她的注意力顿时被我吸引过来。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现在你最想要什么？
我冷笑着问她，她没有回答，但显然被我打住了七寸，发愣着。
别客气，不就是白粉吗？
我继续说着，
要还是不要，你回答我。
厉声一吼，他背锁了双手，但还是扑通一声双腿跪在地上，小声说，
要，我要。
换个地方吧，
我对文丽建议说。
为什么呢？
他问我。
没必要用这里了，我今天要让他在我面前彻底投降。
你有粉吗？
文丽笑着想看我的笑话，低声问我。
我是干什么的？要什么有什么。
我自信地对她说着，将女贼带到了书房。我和文丽、华英一起坐到了三人沙发上，这可比那些硬板凳感觉好多了。那女贼就跪在我的胯前，谢娟在旁边做着记录。我一边玩弄着华英丰满的乳房和文丽秀美的白色丝光长袜裹着的美腿，一边继续讯问着。
实话告诉你吧，我有白粉，而且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听话，我就会给你，否则你就等着死去吧。
我恶狠狠地说着，那女贼低了头跪在那里，特柔顺的样子。
来，给爷舔舔脚。
我将穿着拖鞋的一只光脚翘着的二郎腿伸到他的面前，他含羞忍辱的一低头叼住含弄起来。我用另一只脚托起他的下巴，赏玩着秀美的脸蛋下面小嘴红舌舔弄脚趾的淫靡景色。
我也要他舔。
文丽看着冲动起来，将套着细高跟透明露着凉鞋的一双白皙性感的丝袜浪蹄伸了过去。我对着华英使了个眼色，她也将穿着棕色丝袜和黑色尖包头中空细高跟带瓣皮鞋的粉蹄伸过去，勾住她的脑袋，让她退无可退。我的双脚则下移到她的胸脯上，用脚趾使劲玩弄着。很快女贼就动了春情，我看冲动了，松了睡衣，露出紫红色健壮结实的又长又大的鸡巴来。文丽一看，顿时低头贴了过来，对我抛了个媚眼，一边小手款弄着，一边伸出红艳艳的舌头轻舔慢吻起来。真不愧是我的大姨太，又有风韵又懂风情，服侍的我特爽。说真的，会英语有气质的文雅风骚的文丽，虽然是女大学毕业生，有文化
是我干过的学历最高的美女，但文化懂得多，怕的也多，所以床上反应很听话，顺着我的性子让我日得高兴，玩得尽兴。现在被我越玩越顺手，反而有些丢不开了。不过内心里我多少有些怕他，他也识趣的在关键时刻回避一下，好让我尽兴。而今天他的主动也是要消除我的自卑和隔阂呢。玩高兴起来，我顺手解开华英的上衣纽扣，松了她的奶罩子，一手摸玩揉弄着她那七霜赛雪的一对大白兔，一手压了纹理香喷喷的真手起伏着，就这么享受着听那女贼的供词。原来她叫魏英霞，今年21岁，老家是河南的，出生于嵩山脚下的一个武术世家，家里两姐妹，她是妹妹，父亲自小把她当男孩子带，跟着父亲练了一身的功夫，不过多少有些荒废了学业。她生性好动，但性格内向，不怎么爱说话，高中毕业后想出去闯荡，而父亲又不愿意，想让她好好待在家里，到时候给她找个对象来着。18岁那年，村里来个摄制组，说是拍电影《少林寺》续集的，他跟着看着就动了心，有个摄影助理看上了他，让他当了几回群众演员，他觉得特刺激。后来摄制组走了，他记下了助理的电话，不远万里跑到西安去找他。两人都是青春男女，干柴烈火的烧出了好大一阵火焰，最后这火焰却烧到了英霞自己身上。助理又要去远方拍戏，不辞而别，而他却怀上了他的孩子，百般无奈中回到了自己的家。生性刚烈的父亲哪里吞得下这口恶气，将他一怒之下赶出了家门，母亲也没有什么办法，陪着他到医院做了手术，又费尽心思把他弄回家。英霞回到家以后，整个村里都在议论他的事情，弄得他整日里不敢出门，以泪洗面，而父亲却凶神恶煞的样子。时间不久，他听说父亲收了邻村一个30多岁的杀猪匠的彩礼，要把他嫁过去，便连忙逃了出来。走南闯北一两年，凭着一身的武功和漂亮的脸蛋，卖身卖艺过来了。不过江湖太黑，他在坏人的勾引下沾了毒，一发不可收拾，从此毒瘾越来越大，以前攒的一点钱很快用光了，身份证什么的更是一起卖了出去，最后连卖身都够不了每日花销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就摸到了卧龙山庄来，本来想弄点钱或者东西什么的，谁曾想这里防范得如此严密，加上身体极其虚弱，最后失手就擒。听完他的故事，我们糟蹋他的动作已停止了下来，太悲惨了，如此青春年少美丽刚烈的女孩子，竟然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实在是催人泪下。文丽、谢娟都流下了眼泪，华英和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英霞，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我扶起了他，柔声地问，他们都叫你爷，我叫声爷爷可以吗？他颤巍巍地低声下气地问我。
好吧，没问题，
我爽快地说着。爷爷，他拉长声叫了一声，痛哭流涕的扑通一下又跪在我的面前。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有些手足无措的想再拉他起来，他却再也不愿意起来。爷，救救我吧，反正迟早都是一死，要杀要剐就随爷了，给点药吧，求求爷了。文丽
看他那可怜的样子，想起他那悲惨的身世，也过来帮他说话。白秋，你要是有，就给他一点吧，看人家小姑娘实在太惨了。华英和谢娟也帮他说话，但是这解决不了问题呀。我出自真心，有些担忧地说，听我的这一句。英霞跪在地上磕头磕得蹦蹦的，这一下让我太为难了。温丽把我拉出房间问，你到底有没有药呀？
有是有，是我通过特别的渠道搞来做临床对比实验用的，而且数量也不多。
我老实的回答说，
先别说这么多了，先救人要紧。药在哪里呀？在飞龙制药的调料小楼化验室里。
好吧，我们走吧。
这就走啊？都快半夜了，老王头早关了厂门了。白秋，你是个男人吗？
别人小姑娘遭那么多罪，你真忍得下去啊？
干脆点，你不去，我一个人去也行。
我们也要去。谢娟和华英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出来，听我们说到这里，也在一旁帮腔。
好吧，走。走还不行吗？我的姑奶奶呀！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我垂头叹气的，这药可是喂不完的，真是造孽呀！这毒品真是害人。以前只是听说过，如今眼前来一活生生的范例，让我不得不面对呀。英霞已经快发作了，我和华英一起把她抬上我的公务舱，我立开车，谢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们驱车前往飞龙。好不容易敲开了王老头的门，看他那睡眼惺忪的样子，我从车上拿了一包特级云烟扔给他，把老家伙乐得眉开眼笑的。进了调料小楼，我从化验室拿出一个小瓶，倒了约23克白色的粉末，封了个小纸包拿出来。英霞正哈气连天的样子，一看了我手里的东西如获至宝，问我
爷，有烟和火吗？
我知道他要什么，将东西扔给他，他很熟练的用香烟的锡箔纸做了个小卷筒，将白色的海洛因粉末放上去，下面用打火机烤着，拼命的将徐徐升起的烟雾吸进鼻腔，特舒服特享受的样子。英霞终于睡过去了，睡得很香很纯，丝毫看不出是个粉妹子。华英和谢娟也上三楼睡了，我坐在二楼的阳台上吸着烟，看着天边一轮明月，将清辉泻满大地，树影婆娑，远山朦胧，心情也如同月光一样澄碧。文丽靠在我的身边，端着一杯咖啡，月光下她的面孔显得清纯秀丽，有股念人魂魄的美感。白秋，看到英霞是不是有些想法？
是啊，我觉得自己是在造孽呀。
英霞只是一个缩影，而这个世界每天都会发生多少像他这样的悲剧呀。
说到这里，我满脑袋想的都是龙丸。文丽好像知道点什么，慢慢说着，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
我警觉起来，背后隐隐出了点冷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搞药品的，难道毒品上瘾后真的无药可救吗？
听他这句，我舒了一口气。
说实话，对于这个课题我很研究了一段时间了呢。你看今天给他的药物就是为了研究而专门安排的。
我开脱着继续说了下去，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经过研究证实，毒品上瘾的过程其实是个单向不可逆的过程。
为什么呢？
这不仅仅包含着心理因素，实际上毒品的刺激作用太大了。随着上瘾程度的加深，
会在大脑皮层松果体附近形成器官的器官性病变。由于是在大脑内部形成的变化，现在科技只能通过简单的脑电波观测和遗体解剖来证实。很显然，物理性治疗使其逆转是不可能的，而药物性治疗却总是治标不治本。
文丽长叹了一声，唉，白秋，在我眼里，你真是医药方面的天才，连赵志这头老狐狸都那么佩服你，你都说不行的话，看来英霞只能是死路一条呢。多可爱的女孩子呀，看到她就想起和她年纪相仿的我的妹妹。我听到文丽这么一说，心里没来由的一酸。
也别太着急，让我慢慢想想，总会有点办法的。
我安慰着她。在银色月光下，我坐在藤椅上吸着烟，身边家人依偎着，心里多少有些温馨甜蜜的感觉。突然间想起了老秦来，想到他给雅丽喂的药，雅丽吃了好像有点效果。对了，那个本子还在，我顿时有了柳暗花明的感觉来。明天，对，明天就开始这个研究，如果能治好英霞的话，也可以多少造福世人。想到这里，我浑身轻松了起来。
夜深了，我搂着文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今夜没有兽性的欲望和狂野的刺激，有的只是温馨的情感、愉悦的心情和无尽的爱意。
第29章，拜师学艺。十多天过去了，英霞恢复得很好。我用老秦小册子的配方为基础，实验消除毒瘾的解毒药，看起来英霞的瘾不是很深，毕竟没有发展到静脉注射的程度，很快有了一定的效果。当然，一时半会儿从根本上还不可能完全消除毒瘾，我又用药性温和的龙丸配方加上培元固本的补药，根据他的身体情况进行轻微的刺激，并保证他的身体恢复，让他的脸色很快恢复了红润的色泽，睡眠好了，饭量也大了起来。这段时间里，为了治疗的方便，我还专门安排雅丽和小兰照顾他，陪他到医院做了全身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阴部有细菌感染，并又掏钱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治疗。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雅丽和小兰被我安排到护校，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代培，他们逐渐掌握了简单的像打针、吊盐水等护理医疗技术。这次对英霞的身体治疗就是在护校附属医院进行的，他们也参加了整个过程。在他们的精心护理下，英霞的身体复原速度比想象快了许多。也是天公作美，送来了英霞，这次对她的治疗为以后的我的事业迅猛发展埋下了很好的伏笔。清晨，我和英霞在卧龙山庄的宾馆小楼后面的小树林里面开始了晨练。她现在每次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感激和爱意，但我把她当妹妹看，她受了那么多的苦，也该让她享享福了。我为她在飞龙场挂了个名，每个月开1000元工资给他，又没有给他安排什么事情，只是给他喂药。他看恢复的情况，他自己也确实能感受到自己正从死亡和崩溃的边缘被我拉了回来。自从发生了那回事以后，他说自己从没如此受宠，细微的一点点异常都被我温柔的关怀化解，他的脸上重新充满了笑意，嘴里话也多了，叽叽喳喳的在我面前恢复了女孩子的天性。
哥，我总想为你做点什么，你帮我想想呀。
他撒着娇拉着我的手臂，从那天以后我就叫他英霞或妹妹，而他也很自然的
叫我哥哥了。从被人人歧视的粉妹子变成受宠的妹妹，这变化对她可是天地之别呀。